我们现在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圣经。在立位记二十一章，旧约的立位记二十一章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一个人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也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我们再念第十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的膏油的冠冕在他手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夫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以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的食物。我们再念二十二章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被剪除，我是耶和华。再念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第一节，你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再读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受圣职，他的子孙借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祭司他的资格。早上我们讲到祭司的职分实在是最尊荣的，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些经文呢，就可以看见在以色列人中唯有亚伦的后裔有资格做祭司，并且在他的后裔里面也必须要是身体健全的人。不但这样，他个人要完美，他的家庭也要完美，不但他的行为上不能有疾病，不能沾染污秽，就是连他的情感也是要完全的分别为圣。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一个祭司的要求有非常高的条件。 那么我们看见对于先知来说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先知不一定是从先知爸爸生的，往往相反呢，先知爸爸很少生先知儿子。那么祭司呢，一定是由祭司所生的。那么这个先知如果身体有缺陷，不妨碍他做先知的职分。我们譬如说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雅各，到年老的时候他扶着杖在床上敬拜神，并且呢他在那里说预言，给他12个儿子祝福，那个苏灵的眼光所传出来的信息非常深非常远，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的眼睛是看不见，他瞎了，但是他仍然可以传主的信息。我们也看见一个先知甚至于娶了淫妇为妻，神还使用他，我们知道是谁，就是何西亚。不但如此，就是一个先知，他的生活他的为人已经失去了应该有的样式，仍然他还可以传信息。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做巴兰，请问弟兄姊妹，巴兰是个真先知还是个假先知啊？有的人以为他是个假先知，错了。巴兰如果是假先知啊，讲的话就不应验，巴兰讲的话是真先知所传出来的，合乎真理的。那么巴兰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正不正呢？就不正。圣经里给他的介绍是什么呢？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所以这个人呢，是以马门做神，而不是以耶和华是神，但是他还能够传出很动听的话语来。那么我们也看见新约里头的法利赛人，主耶稣亲自说，凡他所教训你们的都要遵守，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你就看见说，做一个先知的资格比做一个祭司的资格是低了好多。如果一个祭司在这五方面任何一点上他不够资格，他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做祭司。神说我是祭邪的，我是圣洁的。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今天教会好多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很少注意祭司的职分。那么我们从这里也了解了为什么有很多的人生命生活已经腐败一塌糊涂了，但是他还可以做工。什么？你有没有看见一些很会讲道的人，但是你如果知道他的底细呢，你知道这个人很差劲很有问题，但是他讲起道来呢还是有人点头，讲完以后我很受感动很受感动。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人神怎么还能用他呢？ 为什么神能够用他？我们要知道，先知讲道之人是一个恩赐，做祭司呢，重点却是生命和生活，不同就在这里。神给人恩赐，会不会收回去的？我们总以为这个人不好了，神就把他恩赐拿走，让他下个礼拜上台啊，成为哑巴讲不出来。没有这样的事。罗马书第11:29讲得很好，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恩赐是神给人的礼物，神给了人礼物，神就不收回。神要是收回呢，神就太小孩子气了，吵了架，给你的东西要回来。给你就是给你。所以这些人他还可以用他的恩赐，但是危险在哪里呢？他堕落了，神已经弃绝他了，他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会发现。马太福音第7那里说，将来一定有很多的人称呼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就明明地对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请问那些人传的道是不是错的呢？不一定。请问那些人赶鬼是不是给鬼打了呢？也不一定，可能鬼要给他赶出去。但是在这里说，主不认识他，作恶的。为什么？因为在主的生命上，他是一个陌生人。他能摸到所谓属灵的工作，但是与主的生命是隔绝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常常提醒自己，他说，我是拱客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些做工的本领，我们千万不要说，虽然我的灵性不好，我也不祷告，我也不读经，我也不追求圣洁，但是我照样可以做工，以这个为自我安慰。你千万不要说，我将来见主的时候，虽然我的见证不好，主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果子，总该通融通融吧。主说，我不认识你。恩赐是要过去的，在将来天堂不需要，但是生命却是活的，是长存的。所以作为一个祭司，他第一要注意的就是生命，而他的工作呢，就是生命的果子，因此这个果子是长存的。从生命里头出来的东西是活的，因此是长存的。我们在圣经里头一直看见这样的情景，所以在祭司的要求里面，要求一个真实的生命，要求一个完整的健全的生命，要求不但个人好，他的家庭也要好。为什么？这是真实。要求他的行为好，也要求他的内心全然 尊主为圣。所以你看见当他外面有疾病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不可以做，就是在情感上他也一直的保守自己在神的里面。刚刚我们念到那个做祭司的实在是不容易啊，他不能够因为死人沾染自己，有人死了他不能够去洁净他，免得把这个死亡的那个气息沾染了影响别人。做大祭司的要求就更严格，甚至于连父母死了也不能顺从人的情感，披头散发，哀哭切齿。在我们看起来似乎这是太不通人情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乃是说做一个大祭司，既然是他一切的情感是以主的情感为出发点，他就不能够顺从人天然的感情。所以你看见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就表彰出一个完全属神，完全能够代表神的人物，把自己把罪孽都一同摆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祭司，你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们能够做一个完全人吗？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能，但是在神他已经开始给我们恩典人。我们天生下来就是神儿子的生命，主耶稣是祭司，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这是重生得救。主耶稣是君王，这个做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让这个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把这祭司的功能一天一天的带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现在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里有四个不同的名词，我们注意它的次序。首先一个名词呢叫做活石，第二呢叫做灵宫，第三呢祭司，第四呢就是灵祭。这个次序啊我们要搞得清楚，首先呢要成为活石，以后呢就要进一步要建造灵宫，最后再一步呢就要成为祭司，以后呢就成为灵祭。你看见了吗？这一个是谈到生命的问题。那么这里呢这就是执事的事，这是圣经里面的次序。我们首先呢是成为活石，怎么能够成为活石？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 怎么能让这个生命能够活过来，成长起来？这里说，来到主的面前，主乃活石，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在主里面追求，在他的面前祷告，在他的面前吸收，在他的面前被他改变，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过来。这个生命活过来，他应该有实际上的表现，就是与别的活石配搭，所以就成为灵工。当这个生命有了以后呢，才能够做祭司，才能够侍奉。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活石？活石的意思就是一个石头啊，它有生命。有生命的石头啊，实在是好得很啊。你这个房子有一个破口，是一丈大，你有一颗石头啊，摆上去啊，糟糕了，只有九尺的石头，死的呢就没有方法了，活的不要紧，怎么放在那里啊，过两天它长出来了，活的长过去，这就碰起来了，这个活。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姊妹都是有生命，并且都是追求生命，这个教会虽然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啊会被生命所吞灭，会啊自自然然的安安静静的就把它解决掉了。因为生命的问题啊总是很安静的来对付的，生命的成长呢，也是在安静中去完成的。我们从来没有啊，一次长一寸呢、啊，咕隆长了一寸，没有。它总是安安静静的成长过去。为什么？这是生命。所以你看旧约时代的圣殿，它虽然是用金银宝石造的，很伟大，但是在旧约时代还有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建筑物，恐怕比所罗门造的圣殿更伟大。譬如说我们中国就了不得一个万里长城，是吧？那很伟大。所罗门的圣殿呢，都已经不存在。但是呢，有一样事情啊，所罗门的圣殿呢，是任何世上伟大的建筑物所不能比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是爱心的奉献。第二呢，这一个所罗门的圣殿，它的石头盖起来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石头在山上都已经凿好了，所以当它盖起来的时候啊，安静得很，恐怕比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礼拜还要安静。你想哪一个伟大建筑物的建造是没有声音的？我在香港最不习惯的就是吵死了，走到马路上咯咯咯咯咯，这个抓地鸡，住在房间里对面的房子在打桩咚咚咚，所以我这个录音带寄到这个 Boston 的时候，他们都喝死了，怎么痛痛痛，好大的声音，因为到处都建造。 可是圣殿的建造呢，有一个特点，它安静中，斧子、锤子一切的声音听不见。这是预表什么？生命的配搭。今天你看见教会，一个人做工没有声音，三个人做工叽叽喳喳，人少声音大，不得了。所以有些教会啊，十几二十个人啊，吵得还要分家。什么问题呢？生命。求主让我们能够从这里啊，得做一个启示。如果要想在这个时代摆出教会的见证，不是一两个人的责任了，弟兄姊妹，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你要成为活士，从根本开始来追求，不要在那里先讲我要怎么样去讲道，我要是怎么样，当然那个是好的，但最重要的从生命跟主的关系开始。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活在世界上面，实在感觉到很荣耀，因为我们是服侍一个完全的神，我们又是代表一个完全的神。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下面请读几处圣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还有利未记第二章第三节，素祭所剩的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第七章第六节和第七节，利未记第七章第六节和第七节，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祭的祭司要得这祭物。还有七章第十四节，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着右腿的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二十四章第九节，二十四章第九节，这饼赐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我们以上所读的经文，这是讲到祭司的食物，祭司的食物。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有自己的田野，可以耕种，可以收成，但是呢，祭司呢，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他们的食物有一些特别的供应方法。这里讲到有三种的食物，第一种呢叫做玛拉，是记载出埃及记第16章。这一个玛拉是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神给他们预备，是他们行走旷野路程天天得力的根源。这一个玛拉是以色列人吃，也包含祭司在内。这个玛拉不是地里的出产，这个玛拉主耶稣说是天上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食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预表主的话，预表主的话。我们在这世界上面行走，主给我们天天的力量是从他的话语而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立位啊祭司呢有一些特别的食物是一般以色列人所没有，就是归给耶和华的祭物里面的一部分。祭物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但是现在呢，神把他自己的东西来赐给祭司。这个祭物是预表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祭物都是预表主耶稣，那为什么要用很多的祭物来预表主耶稣呢？因为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那个救赎的大功里面啊，含义实在很丰富。不是一个含义，在他十字架的救赎里面有很丰富的恩典，所以呢，主就用很多不同的祭物把他特别的含义启示出来。譬如说这个赎愆祭，那就表明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赎罪祭呢，是指说能够解决我们的罪性，十字架能够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这个赎祭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他完美的生活，是那样子的美丽，我们就是在这个义的里头能够得以称义。这个完美的耶稣他成为我们的代替者，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怎么个义法呢？由这个赎祭来看，他是毫无瑕疵，被神看为毫无缺陷，主就把他的义来当作我们的义。那譬如说平安祭，是指着我们借助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再受控告，洗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坦然与神和好。譬如说燔祭，燔祭讲到主耶稣成就十字架，所有的一切是把自己无条件的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呢，在这些祭物的里面，把主的丰富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救恩介绍出来。那么现在呢，主就用这个祭物给祭司，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从主的救恩的丰富里面欢然取水。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食物就是陈设饼。 这个陈设饼呢，一共有12个很大的，放在哪里呢？放在会幕的圣所里面。这个陈设饼要放在一个桌子上，这个桌子叫做陈设饼的桌子，一边放六个，一边放六个，加起来就是12个。陈设饼显而易见是让我们常常纪念主已经所成就。桌子是什么意思呢？桌子就是坐席，就是交通的意思。我们吃饭坐在桌子里面就可以谈话，就可以交通。那么我们在主的里面什么地方可以得着力量呢？我们常常来到薄饼聚会的桌子前，主的爱摆在我们面前，陈设在哪？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一个尽祭司职分的人，他要得力量，他需要食物，他生命要长进，他需要食物，他的生活里面要有喜乐，也需要食物。我们中国人呢，对于吃是很讲究，到处地方都有 Chinatown， 也都有中国餐馆。你去吃，不但是为着需要，也是为着享受。弟兄姊妹，在属灵的方面，你不能是到 Chinatown 去，你也是要在主里面去得着。我们要从主身上得力量，我们的生命要从主的身上得着能力的泉源来长进，我们的享受也是在主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要用食物来作为这个预表的一个物质呢？为什么要用食物呢？这里有一些很宝贝的意思。这个食物要成为我们的，与我们从主那里得着力量，常常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吃东西啊，第一件事情你要怎么做啊？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对不对？怎么个吃法子呢？一定是把你的菜，把你的饭拿过来，放在你的 tray 啊，放在你的盘子里，最后呢放在你的口里。所以据为己有，吃东西啊是绝对自私的，绝对不能够说你带我吃我就不要吃了，一定是你自己吃。第二呢，你一定要嚼，对不对？你放在嘴里头啊，除非你是没有牙齿，那么你一定要嚼。你要不嚼的话呢，你吞下去啊，恐怕以后你就吃不成了，有胃病。第三呢，要消化，化为你的生活。好了，现在我们来思想它的意思。读圣经要有信心，信心是什么？据为己有。我们都会说耶和华是好牧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天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唯有你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 读圣经是一点没有作用。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救主，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看见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你不能够尝到得救的喜乐是何等的喜乐。读圣经一定要有个人活泼的信心去读，对于主耶稣那个赎罪的事，你一定要看见他与你的关系，你就发现这么大的救恩，哪知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你想起来你真是不能不受感动。那么我们还要觉，觉的意思就是思想，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我们要默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我们要默想主耶稣的十字架。你看见圣经里头哪一个爱主的人不在那里默想主的话和默想主的自己？甚至于我们对于人的关系也常常需要思想。我小的时候啊，我是不大觉得妈妈的宝贝，我觉得有时候妈妈可有可无，我也觉得有的时候相当讨厌。可是有的时候我没有事了，很无聊了，我跟她坐在一边。有一次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说妈妈看起来蛮好看，我就把她的脸搬过来，我用我的鼻子对她的鼻子，用我的嘴对着她的嘴，啊，两个人摇来摇去。就在这个时间，我就想一想我自己的母亲，我一想我就很受感动，很受感动。你看大卫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为什么他能够体会到主的爱？他说，主啊，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看见吗？为什么保罗他能够这样子的爱主呢？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十六节下面呢，你看，所以他就怎么怎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能够忽然之间有这么大的转变？是的，他知道主的救恩，但是直到有一天他想主的救恩，在主的面前是默想，主啊，你为什么替我死？他就发现那个爱好像天上来的瀑布冲下来，激励着他，让他不为自己活。我们要默想神。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十六节下面呢，你看，所以他就怎么怎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能够忽然之间有这么大的转变？是的，他知道主的救恩，但是直到有一天他想主的救恩，在主的面前是默想，主啊，你为什么替我死？他要发现那个爱好像天上来的瀑布冲下来，激励着他，让他不为自己活。我们要默想神。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下面说，他要像一棵树，力量就来了。基督徒得救之后，好多的恩典丧失，就是只对世界有兴趣，不对主和他的话和他的救赎的恩典有兴趣。这个人握得这么厉害，他怎么有力量能够站得起来？没有属灵的力量，他怎么能够站得起来？为什么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基督徒脸都是长长的，没有喜乐？你看来聚会的时候，你站在门口看看好了，你又再看看在那个打足球场门口看看那些人脸，为什么？实在是我们没有属灵的见证，没有力量。所以圣经里头常常要我们思想主，希伯来书就是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应当思想那称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要思想他。再来有劝告我们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我们现在来读《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生命记》十八章第一节和第十二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并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祭司们的产业。所有以色列人都有他们的地，每一个支派分到一块，每一个支派分到一块，唯独呢立位祭司呢没有产业。他们住的地方是六个陶城，而陶城呢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他们产业就是耶和华的自己。什么叫做产业？产业就是我们认为的财宝，也是我们衡量一个人 丰富的一个凭借。世界上的人他有各有所宝，但是一个祭司呢，他的宝贝，他的丰富就是他的神。我们感谢主，在人看起来这是很愚拙的，但是在神里面看，再没有什么产业比这个更好。你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神爱人呢，他最喜欢给人产业，并且所给的是最好，不能再好，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和他自己。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一次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回来，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他拒绝了这个索多玛王所给他的这个礼物，他在那地方完全一点不要。主啊，实在很欣赏他，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主就向他显现，主说：“亚伯拉罕，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怕索多玛王要恼羞成怒。主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你看，主用什么东西来保护他呢？主说：我来保护你，我是你的盾牌。主说：你拒绝了世界的东西，我什么东西来报还你呢？主说：我本身就是你的。你看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这一件事情，神让我们知道，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有和他自己也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一个任何东西所不能比较的产业，就是主自己。一个人有了主，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缺。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缺。这是一个人呢，在地上求安全呢，求保障一个最好的秘诀。我们知道神很多时候来爱我们，常常给我们有许多的剥夺，给我们看见我们有许多的困难。实际上我相信主都是要我们知道这地上的东西的短暂，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什么叫做清洁的心？也除了主之外无所求无所要。所以诗篇七十三篇那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他讲过这样的话：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那么这个祭司除了他的产业是耶和华之外，与这个有相带连带关系的，就是他的居所，他的房屋，就是神的圣殿。什么叫做居所？居所就是他的安息啊，就是一个人的满足。一个祭司他心里面的安息就是神的家，所以在这地上的时候，他爱慕神的教会，他愿意在神的教会里面得满足而得安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祭司的心肠。他对于天上来说呢，他盼望主的国早日来到，他好像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说：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是客旅。为啥？他的心爱慕神的家。今天许多弟兄姊妹 并不爱慕神的教会。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连传道人有的时候都是如此。我听见有些传道人跟我这么说，教弟兄，我不愿意牧养教会，我愿意做个奉新家，我愿意讲道，我不愿意治理教会。这个倒是很轻松哦，讲了就跑，很轻松。骂了以后呢，到底人家对他反应怎么样？听不见，耳根清净。我想这个不是那个祭司应该有。还有些弟兄姊妹，他对于教会的态度啊，是很奇怪。从前孔夫子有一个弟子啊，叫子路，子路闻过则喜，他也差不多。不过呢，子路闻过是人家指出他的过错啊，他就欢喜。这些人呢，一听说教会里有错啊，欢喜的，哎呀，你知道吧？那个张长老、李长老吵架了，哎，好开心哦，去广播去。你以为这个是少见的，多的是。有一天我在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弟兄啊，相当有知识的，啊，打个电话来了，啊，叫弟兄，你知道不知道？我什么知道？啊，你知道有一个教会啊，信徒跟牧师吵架，你知道吧？啊，讲的时候啊，好像很好的新闻啊，报告我。哎呀，听得难过的不得了。你看今天教会里头，好的事传不出去，坏的事很快。谁的责任？我怕，恐怕我们都有份，对吧？哪里有一个人在一个家的里面看见弟兄不和就唯恐天下不乱？哪有这样一个人看见父母吵架他在旁边，好啊，爸爸妈妈打得好。到底这是仇人呢还是儿女？你把教会当作什么？很多人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好的没有看见，坏的清清楚楚。所以因为呢，教会怎么不行，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哦呀，批评一无是处。那个眼睛啊，好像啊就是不对光，都是不对。这样的人我看是撒旦的差役倒更像一点。我们要做信心的伟人，跟随他们的脚踪走。我们爱慕神的家，更爱慕那个天家早日来到。唯有这样，那个是我们奔跑天路轻松愉快。一个人不想家，就容易放荡，就容易堕落，像浪子。我前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过一件事，我有这个经验，如果要跑路的话呢，啊，我就会觉得很多东西成为重担；如果不跑路的话呢，很多东西是重担又不是重担。当我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因为没有多久清楚神要我到菲律宾去，所以那个时间呢，我觉得东西越少越好，多了很讨厌。所以我们搬家的时候呢，幸亏好啊，我穿了一件新西装啊，那个房东啊就租给我了。后来我搬进去啊，他喝死了。为什么呢？我的床啊是用木箱子订的，什么东西都因陋就简。为什么？走了就丢了。为什么？那个地方不是我的家。好了，到了菲律宾四年了，四年一停下来啊，不得了，东西多了，走也不大容易走得动。那后来那个美国一下更不得了，一来11年差不多更走不动了。我要走的时候，车子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是吧？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都不要， 我是主一个属灵的意思。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挂虑这个挂虑那个，乃是由于他不爱慕主的家，所以很多东西就成为重担。如果人一个人真心想跑天路，世界的东西摸不着他的心。好像我们那一次第一天晚上读的圣经说，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事物，我用它但是不被它所用，我有钱但不被钱所控制，我有房但不被房子所捆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安息所不是在这些里，乃是在主里面。这样的人真是心灵快乐，不会有忽高忽低患得患失的生活。好，下面我们来看祭司的衣服。我们看见这个祭司有两方面的衣服，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的讲一讲。我们现在先来读出埃及记28章第二节。出埃及记28章第二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美，为荣耀，为华美。我们再念39章第一节，39章第一节，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27节到29节，他要用直陈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脸的细麻布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这里我们是简单的提到祭司的两种衣服，一个呢叫做内袍，这个内袍呢是用脸的细麻布所做的，那显而易见是洁白的，象征他的纯洁。那么这个外袍呢就非常的讲究了，如果我们这样说也不为过，所有以色列人中间最美丽的衣服就是大祭司的衣服，用金线绣的，用金把它垂成线，加上紫色、蓝色、朱红色，把它织成功一个衣服，好华美。并且在他的外袍上啊，有一个胸牌，这个胸牌上面呢有12块宝石啊，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挂在他的胸间。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肩带，肩带上面呢也是用金线紫色这个蓝色线所织成的，上面呢也有12块的宝石，刻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这个大祭司的衣服里面漂亮，外面勇美。衣服我们都知道是指着人的行为来说，一个神所要的人，他的行为动机和他的表现都应该是纯洁和华美，他里面的心肠是主耶稣的心肠，那自然的他对于外面的行为就与一般人不同。在他身上特别的有什么记号呢？就是他能够把人看为尊贵，他把以色列人当作宝石一样放在心间，戴在肩上。弟兄姊妹，这就是大祭司。大祭司看人呢像宝石， 我不知道我们看弟兄姊妹是不是宝石，恐怕你说是烂泥，一个钱不值，亚当造的。但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尊重人，要我们看人比什么都宝贝。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当初他刚刚奉献的时候，他觉得对人没有什么爱心，所以他愿意自己在旷野里头孤孤单单的过去算数。可是当他越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整个的生命改变，越来越像神。两方面像，一个外面像，一个里面像。外面我们怎么看见他像呢？我们读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啊，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们再看后面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三十五节，三十四章三十五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摩西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脸上的帕子。啊，这是摩西啊侍奉主以后所有的改变。最初的时候呢，他看见神很害怕，所以他把帕子自己挡起来了。神要向他显现，他说我不要看，我看了很害怕，挡起来。好了，他以后侍奉主，在神的面前四时昼夜的亲近主，以至于他下山的时候呢，他脸上发光，像神一样，他不知道。所以当百姓看见的时候，一个二个都躲还害怕。我那天在想啊，如果我是摩西啊，知道以后啊，更是把脸到处给他看看。为什么？我气死了，我带以色列人多少啊时候啊，动不动就向我发脾气，动不动就向我发怨言，现在你们怕好了，正好让你服一服了，再到处把脸给他看，啊，以后更服我了。你看摩西怎么样呢？摩西蒙上脸，到神面前呢，揭开帕子。我们看见保罗也是如此，他信主之后到亚拉伯的旷野与主在一起灵交，被提到三层天上，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能说的，但是他一直没有讲出来。不像今天很多人呢，稍微讲了几句啊奥秘难懂的话，动不动呢就咕噜咕噜出来，就怕人不知道他是被圣灵充满。稍微有一点蒙恩的经验，就立刻在那里显露一下。我们看见蒙恩见过主的人不是如此。那么我也看见摩西的里面有没有改变呢？改变了。怎么讲？他在主的面前为以色列人祷告，求主赦免拜流毒的这些弟兄，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不然的话，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涂去。那这一种的人，你就看见说，整个的行为不是他自己， 乃是神生命的流露。他的内心与他的行为是一致，求主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去追求，好好的按照他的正路而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还是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有几分钟大家开口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现在的本相和神所要我们进入的对照一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求的心。我发现我们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大家的灵里头不够敞开，不够自由。我们希望可以过个人的开声，大一点声音也无所谓，把你的要求，把你的软弱，把你对于神所有的愿望都吐出来。我们也借助这个祷告，我们要赞美主给我们这么荣耀的恩典，愿意这个恩典不是听一听我们都能够进入。好，我们大家都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到了这个聚会最后一个晚上，主啊，你给你的仆人能够有这个机会与弟兄姊妹谈你的话。主，我知道我需要你的话，再一次来提醒，再一次来激励，再一次来吸引。感谢赞美主，你给我何等大的恩惠，不但给我成为你儿子，也让我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成为你荣耀的祭司，把我放在这么荣耀的地位做长子。求天父让今天就在地上之后学习，这样子让你自己进去，让你自己的生命来代替你的软弱子。哦，主啊，把我自己交给你，为我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愿你来在我们中间圣灵做自由并且工作，管天管地，让带领我们以后的追求，真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向着你儿子的生命成长。我们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这是怜悯我们的信心，怜悯我们的爱心实在太软弱太幼稚。我们虽然好多时候来在你的面前说我们要追求，好多时候我们摸不着方向，我们是在自己的热心里。主啊，我们没有在你的话语里面追求，我们更没有常常思想你。我们的脑筋，我们的享受，好多时候来仍然是世界的东西。哦，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所以这样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对待你，赦免我们的亏欠。哦，我们今天实在觉得惭愧，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软弱，我们觉得整个的教会在世上失去了见证，我们怪这个，我们怪那个。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没有想到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没有想到你要在今天把你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这卑贱的瓦器里。哦，我们的神啊，我们实在亏欠你。我今天晚上我们都站在你的面前，哦主，给你的孩子，给我的弟兄姊妹向着你有一个真诚的心，给我们一个爱慕你的心，有一个爱慕你话语的心，爱慕在今天让你的工作厉害的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一个态度。哦神啊，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内心里头有很多音符的诠释，是需要你借助你的话来把它打碎。你的儿子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哦神啊，我们愿意你在 我们里头做释放的工作，让你儿子的生命从我们里头透出来，借助你的话语，让你儿子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常常的长大，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他的圣量。哦，我们愿意在今天这个地上来真诚的侍奉你，我们不愿意在主以外劳苦，以至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被你看说不认得我们。哦，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坐。